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5月27号，公元2013年7月4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通仁县县长外马仁增被免职；达赖喇嘛今天启程赴印度南部开展弘法行程；藏人行政中央图书馆举办翻译培训活动；返藏徒步者自然多吉仍下落不明。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华南州通仁县县长外马仁增近日被中共当局免职处理。据西藏时报报道，上月24号，县被划分为青海省的西藏安多华南州通仁县藏人县长外马仁增被莫名免去县长职务，暂时还没有被重新任用。报道指出，外马仁增被免职的消息传开后，通仁县人大代表和各村村长纷纷到县和州级部门要求说明外马仁增急于免职处理的理由，并请愿尽快恢复这位有公益心领导的职务。当时有关人员透露，外马仁增免职是省级部门的命令。被免职的通仁县县长外马仁增是当地第一位用藏语和藏文汇报政府工作报告的官员，2012年正式担任通仁县县长。这次被突然免职后，引发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并谴责上级部门随意免去一位为国家和民众尽职尽责的优秀党员的职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4号启程，前往印度南部各大流亡藏人社区进行为期约20天的弘法活动。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刚结束了面向越南信众为期3天的传法会后，于今天7月4号下午1点左右，从达兰萨拉启程，前往位于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贝拉库北和芒古治等流亡藏人社区开展参访及弘法行程。印南藏人社区总主管噶玛桑格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降落了给他这位等的
达赖喇嘛尊者将于本月5号上午抵达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市，受邀为该市一世空神庙发放免费午餐的慈善活动进行揭幕。接下来，尊者将前往贝拉库北流亡藏人社区。7月6号，尊者在当地色拉寺向僧俗信众传授白度母长寿灌顶后，将出席由官方举办的祝寿活动。据西藏色拉寺结晶院管理员格西图丹莫兰介绍，将有多名印度官员前来向尊者祝寿。他说，6号当天的祝寿活动上，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和西京邦首席部长，以及地方议会议员和其他多名印度官员，将作为嘉宾出席庆祝仪式，为尊者祝寿。按照行程，本月7号至11号期间，达赖喇嘛尊者将在色拉寺向僧众们传戒。7月12号和13号2天，将在卡纳塔克邦红索流亡藏人社区的宗曲经院向大众传授为期2天的大威德金刚灌顶，而15号将前往芒果治流亡藏人社区，在当地的西藏哲蚌和甘丹两大寺院中进行为期9天的弘法。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三号，藏人行政中央图书馆举行的第八次翻译培训活动在印北达兰萨拉开幕，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三号早上10点钟，藏人行政中央图书馆馆长葛西拉多、秘书长阿旺一系和培训活动的教授们，以及来自萨热西藏师范学校和瓦热纳斯西藏综合大学的33名学生共同出席了培训活动开幕仪式。西藏图书馆秘书长阿旺一系在仪式上介绍了这次翻译培训活动的计划。他说，
我们以前举行的翻译培训活动为期只有2周，而葛西拉多担任馆长后非常重视这项活动，把培训活动延长到每年开办3个月。阿旺一系表示，在西藏境内，中共继续加强对宗教为主的西藏传统文化的破坏程度。我们生活在自由的国度，要肩负起传承和发扬西藏文化的重任。藏人行政中央图书馆从2005年开始免费提供翻译培训活动，课程主要安排有翻译教学、佛学、语言文字学、历史和英语等。西藏图书馆馆长葛西拉多在昨天的培训活动开幕仪式上强调，藏人社会非常需要翻译人员。从整个西藏的历史来看，藏人们非常重视翻译工作。以前的西藏翻译家们受尽各种磨难，到圣地印度学习佛法，他们所翻译的佛法经典已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因此，我们也要尽全力追随他们的步伐，更要感恩祖先们努力维护传统文化。葛西拉多还教诲学生们重视这次机会，结合现代与传统文化，将来能够在翻译方面做出贡献。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从今年3月10号西藏自由抗暴日开始发起第二次反藏徒步活动的流亡青年作家兹丹多吉，于6月8号在印度噶伦堡失踪后仍下落不明。此外，欧洲13国和荷兰单车巡游活动正在有序进行。反藏徒步活动者兹丹多吉于上月8号秘密离开噶伦堡赛举寺后，手机一直关机，经过各方打听仍下落不明。现居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兹丹多吉母亲东普吉向本台表示，自从上月8号儿子兹丹多吉失踪后，至今快1个月的时间里仍未与儿子取得联系。对此，自己和丈夫非常担心儿子的安全。本月1号，丈夫和自己向达赖喇嘛办公室递交一份信函，祈请达赖喇嘛尊者庇佑儿子兹丹多吉，除此之外根本别无他法。东普吉强调，自己每时每刻都在祈祷着儿子能够早日达到目的地，实现为开展徒步活动而发起的5点诉求。此外，为了向欧洲民众和政要人士介绍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紧张局势及上百起自焚藏人们的诉求，旅居美国的流亡藏人仁博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展开的跨越欧洲13国单车巡游活动现已抵达德国北部城市基尔。在此之前，仁博在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同该国国会议员及有关人士举行会晤，介绍在中共政府的高压政策下不断恶化的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 同样从上月2号开始发起的宣传西藏问题荷兰全国巡游活动的流亡藏人索南都吉和丹巴，也经过300多座大小城镇的为期一个多月的巡游活动后，已抵达首都阿姆斯特丹，活动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敦云向大家播送的中国作家莫莉撰写的《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再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
在个人自由优先的美国，却能比较好地保障各民族的集体权益，其原因在于美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政治权利，包括自由结社、选举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等等。这个关键的原因是一位推崇美国民族大熔炉模式的胡安刚等中共学者回避了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既捍卫差异，当文明世界的民族学发展到越来越尊重原住民的人权，包容他们的差异的时候，主张取消民族自治的中国学者却以虚幻的平等为结构，否认少数民族保存其差异的平等权利。至今为止，中国人尚未享有公民权利，这些取消派学者大谈公民权利的平等，以此淡化民族之间的界限，促进各民族平等竞争，对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之间的天然差异视而不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平等是民主的基本精神。托克维尔也认为，身份平等是民主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从平等和民主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民主制度的国家不可能有公民权利的平等。即使在民主国家，多民族国家里的平等也必须是承认差异的包容性的平等。主张取消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中国学者都主张使用中华民族这样的国族概念来淡化民族差异。在他们看来，中国民族自治制度这种突出强化民族差异的做法，可说是今天所有民族问题的根源。那么取消派学者们想要怎样淡化民族差异，实现他们所谓的公民权利平等呢？他们想要强迫少数民族放弃本民族自身的特点，在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和心理认同等方面与大汉族趋向一致，一言以蔽之，就是全部汉化中国的少数民族。这种很可能成为中共民族新政策的观点，违反了现代国际社会基本的人权理念。现代民主国家的社会制度是根据依据平等原则所设计，即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但是现代平等原则不是绝对的，而是在具体实行中承认差异，包容差异，这叫做包容性平等。为什么我们要在平等之中承认和包容差异？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哈耶克曾说，从人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一事实出发，我们便可以认为，将他们置于平等地位的唯一方法，也只能是给他们以差别待遇。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讨论了关于平等自由、公平正义、分配份额、差别原则等方面的问题。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莫莉撰写的《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再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列。